亚伯拉罕的种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9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所传讲的信息 Abraham's Se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23。那传道的同工们，在这次我的施工中，我从来没有一次是在下午讲道，那这是我的第一次，那真的是第一次开始讲，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那所以就像你在其他的时候原来都忘记我的错误，那今天下午那我也要这么做。那通常在进行医治聚会的时候会在下午三点之后那开始祷告，那我整天都在祷告，那直到晚上他们来接我，然后我出来为病人祷告，因为我们不得不压缩这里的聚会，然后把它分成这三场的聚会，那或者三天的时间，我想我愿意来和你们在下午的聚会上交通一下。那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波斯沃斯弟兄，那已故的波斯沃斯弟兄有一天他对我说，比利，你知道团契是什么吗？我说我想我知道波斯沃斯弟兄。他说团契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是的，这就是团契。那今天下午我们有很多人在这艘古老的船上，古老的西安之舟。那我的小男孩约瑟，那天我们离家之前他才三岁，那你接着他，那处在他来到之前六年就向我应许了。那所以那然后下一个孩子出生了，医生说不可能再有孩子了，那出生的是个女孩。那所以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比利，那个异象指的是约瑟芬，不是约瑟。我说不是约瑟。那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他说不可能，说这个女人不能再生孩子了。我说她还会再生一个的。我说神应许了约瑟，那约瑟就会来的。那当这个小家伙出生时，那他们问说这是约瑟吗？我说我不知道，他约瑟要来的。那天早上护士说尊敬的伯纳姆士，我说是的女士。他说你有了一个7磅3盎司重的男孩。我说约瑟，你花了这么久才来的，爸爸很高兴见到你。那我在想也许 Billy 我的孩子会成为一名牧师，但看起来的不是。我祈求主在我死后给我一个能把这本圣经交付给他的人，那我希望把它交在约瑟的手里，那让他做主的仆人。那他躺在那一张小床上的长沙发，我想你们可能是这么叫的，那我想让他保持安静。那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异象出现了。那他走过去躺在床上，抬头看着我挂在墙上的一幅耶稣像，那他有点自言自语的说耶稣有船吗？那然后这给了我一个题目，然后我拿起笔开始画一些那我本来不会那无法得到的小的东西，那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但这个是真的。当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如此的贫穷，他没有一个可以枕头的地方。那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得不借一条船来传福音，但他却是这古老西安之州的船长。那今天下午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下午传讲一些的东西来激发信心。那等到了晚上那会众都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更多的讲论主所赐给我的这个事工。但是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来传讲信心。那所有的恩赐都是通过信心来运行的，那记住除了信心你不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并相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的人。那所以你们必须凭着信心而来。那不久前我在山上 猎迷路，那我躲在树后，那直到暴风雨结束，那风暴离去时，那常青树都给冻住了。那是在初秋十月中旬的科罗拉多。那之后我就站在树后观察，那我注意到太阳从岩石的缝隙中向外照射，那一直照到的加利福尼亚。那你知道神无处不在，那只要你能让他进入你的内心，那你就能够看到他。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很难看到那和理解神，那因为神不在他们的心中。如果神在心中，他向你显明自己，他向你显明的自己。那我看见日落，神在日落中。那然后我，那你知道，除了我母亲，我们一家都是爱尔兰人。那我母亲的母亲，来自保留地，切诺基人的保留地。那所以我热爱户外，那这足以让我喜爱户外和森林。那即使我悔改信主后也没有把这点爱好拿走，那我很高兴。那然后我注意到，那当我站在神面前时，那据我所知离人类大约有40英里远的地方，那离牧场至少有40英里。那然后我注意到当太阳照射在那些被冻住的常青树上时，形成了一道彩虹。神在彩虹里，他立了一个契约，彩虹。那启示录第一章，当约翰看到他时，那就看到了彩虹，又看见了碧玉和红宝石。那便雅米流变自始至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然后那老公麋鹿开始呼叫，那他在暴风雨中从鹿群中走失了。那神在那呼叫声中，那一只狼开始嚎叫，那他的配偶在山脚下回应他。神在狼群中，那无论你向哪里看，那你都能够看见神。那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只小松鼠。那我知道你们都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小动物，小题大做的小东西。那单单对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大惊小怪。他跳到一个小树桩上，发出很大的响声，那就像他几乎成了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那制造很多的噪音。那他那么点大小，那什么都做不了。那只是一只挺有这么长的小家伙，那虽然只是在那叽喳叫不停。那我在想，小家伙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呢？那因为我站在这里真的很开心，我把枪靠在树上，绕着树大喊大叫。那你们都不相信进信会的人会喊叫，那我当时确实在喊叫。那当然我是进信会信徒，但我是个五旬节派的进信会信徒，那拥有圣灵。那所以那当我在那里继续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树林里，他们会认为那里肯定有个疯子绕着那棵树一圈又一圈的尖叫。那我兴奋的快要爆炸，那我得做点什么，找个地方宣泄一下。那你是否曾经被充满到以至于你必须得说点什么？那就是这样，你必须去做点什么。那正如大卫所说的，我的杯满意。那我想小家伙，那你为什么对我的行为如此兴奋呢？那如果你像我一样爱你的造物主，你也会这么做的。那我在跟他说话，那但我注意到那个小家伙没有在看我，他在抬起他的小脑袋，那像那样往下看，在下面一片坍塌的树丛里，那是暴风雨，那先前的暴风雨把树吹倒了。那在狂风大作的时候，一只鹰被迫降落了。那我看着那只鹰，那大大的棕色的鹰，那灰色的眼睛，那这只大鹰跳到一根树枝上。我说好了，现在看这里，神那里为什么阻止我叫喊呢？那我看到了夕阳，听到了狼的呼唤，我在麋鹿的呼唤中听到他，在大自然中看到他，到处都是神。那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搭三座棚了。那可你为什么要让那只小松鼠继续那样呢？然后是我能看到那只鹰吗？那我注意到了那只鹰，他似乎并不害怕。那他不是懦夫，神不能够使用懦夫。不过先生，那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他相信你的一切。神不希望任何人在教会里说，哦，是的，啊，赞美神，我相信，然后在外面就说，我不知道，我还是感觉不好。他不能够用那样的人。那你必须，那你要相信神。 那无论你在哪里都要相信神。那所以我注意到，那这只鹰很勇敢，它不害怕。那我想，你为什么不害怕呢？那你知道我可以用我的猎枪来射你吗？那如果他能够读懂我的心思，他就会知道我很欣赏他。我欣赏任何不惧怕的东西，我讨厌胆小鬼。那然后我注意到，那你为何如此勇敢呢？那我想，那现在他看到我的猎枪就靠在树上，那他知道，那在我拿起猎枪向他开枪之前，他就已经飞到那片树林里去了，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他只要飞过那片的树林，你就永远抓不到他了。那所以他知道，那我一直注视着他，那他梳理他的羽毛，你知道，来回移动他的羽毛。我想，哦，是的，我明白了。瞧，神把他造为一只鹰，那给他两个翅膀，使他能够远离危险。那他对神赐给他的两个翅膀充满了信心。我想，如果教会对神赐给他们的两个翅膀，那新约和旧约，那有足够的信心，他就能够远离麻烦，远离疾病，远离悲伤，远离那些的东西。那我只是看了他一会儿，哦，那只小松鼠在咒诅那只鹰身上的一切。那他从来都没有注意那只松鼠。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厌倦了，所以他只跳了一大步，然后用翅膀扑打了一两下，就飞出了树林。那令人惊奇的是，他再也没有扑扇翅膀了。那他只是一跃而下，扑扇了几下翅膀，就飞离了树林。那他知道如何伸展他的翅膀。那每一次有风吹来，他就乘风而上。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直到他变得越来越小，那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斑点。我站在那里像婴儿一样的哭了起来。我说，就是这样说啊，那不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加入卫理公会，加入浸信会，加入五旬节派，那不是那个。那只要让你的脚离开地面，展开你的翅膀，那圣灵进来时骑在这上面就骑走了。那他趁着圣灵离开了那喋喋不休的噪音，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圣灵的喜这回事，那是另一个事。那是拆了拆了拆了，那吵闹的小松鼠，只要把你的翅膀放在信心上，在信心上，在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乘着圣灵的波浪飞翔，那找起远一点远一点远一点，直到听不见那些的噪音了。那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然后我传讲四十五分钟。那让我们来祷告。主啊，到神面前来是何等的恩典。那我们知道你听见了，因为你曾应许说你会听。我们何等的高兴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今天在你的右手边为我们的罪孽代求。只要我们承认耶稣为我们做了任何事，你就在那里为我们成就。那今天在怜悯座上有一只流血的祭物，我们很高兴我们有权利经历这一切，因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以为配得，而是因为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说我必成就。哦，这太完美了。让我们今天庄严的相信你的话语，因为那是真理。那就如经上所记，人的话都是错的，或者是谎言，唯有神是真实的。今天我们来了，主啊，帮助我们把你的信心的话语反复钉牢，让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成为更好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了他的缘故，阿们。那我想读罗马书那第四章中的一节经文，并祈求神将他的祝福那加到第十七节。那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 那若主愿意，我们要在这两天查考信心。那信心不是建立在人思想的流沙上，而是建立在神永恒不变的话语的磐石上。那信心可以站立在神的道上，那站在万古的磐石上，那站在那里面对死亡，并且欢喜，因为看见了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那位。信心相信神。那今天我选择以亚伯拉罕为主题，是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圣经说，那在基督里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亚伯拉罕的种子。那这些应许，那原是亚伯拉罕的，那不但应许给亚伯拉罕，而且更是应许给他的种子的，并且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也是为我们说的。那记住，那你不必生来就是犹太人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因为从以撒所应许的孩子才带来的基督，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我可以这样引用吗？那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死了，那么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我们若在基督里死了，向世界死了，在基督里是活着的，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了。所应许的都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那他不只是一国之父，而是多国之父。那这是神给他的。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只能在这两天里边讲一些的要点。那记住，这是为了鼓励你们的信心，那一遍你可以持定神。那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切，你们都可以继承。那第一，我要你们注意，他是多国的父。那每个信他借着基督相信神的国，那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说的，那不是你若愿意，那这约全然是恩典。那因为神赐下恩典的时候，就是亚当与自己的约的时候，那亚当违背了这个约。那每一次人类都违背了他的约，但这一次这约是无条件的。那这约是无条件的，神的恩典决定要拯救人类，而不是如果你愿意，而是我已经，那这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那注意，那你说这适用于我吗？那当然了。那许多人说，我曾寻找神，我曾寻找神，我寻找神，这是错的，是神寻找你，而不是你寻找神。那这不是亚当在园子里边跑来跑去的喊说，爸爸爸爸你在哪里，而是神在呼唤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那只要那时亚当就反映了所有人是什么样子，那人都想躲藏，那人不是径直出来承认自己的过犯，那在神面前诚实，而是试图隐藏在某个的遮羞布的后面。那这仍然是人的本性，他天生就会这么做。那他不是坦白的说，啊，我错了，神的帮助我，那或者那只是相信神的话，但他却想方设法的绕过那个。那今天的牧师们很多人都试图找到一种方法的绕过神的医治，那绕过圣灵的气，你没有办法绕过的，人们还是会照样接受的，那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 那我们也不想和他来争辩这个。那么是神在敲你的心门，而不是你在寻找神，是神在寻找你。所以你看，那这个约对你来说也是恩典之约，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在呼唤你，是神已经做了，从来不是你选择他，而是他选择了你。今天在世界上有千百万的人，他从人们中间拣选了你，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这圣经说的，在没有世界以前，耶稣就是世界有根基以来那只被杀的羔羊。因为当神说了任何的事情，那他如此的完美，那就必须的要发生。那神一说出来，就等于是已经成就了。阿们。那问题是教会害怕，哦，我们害怕这个，不要害怕。你说如果我能够不是你而是他啊，你说我不配得医治，你当然不配的，我也不配，没有人配，但他是那一位配的。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这是他对我们的恩惠，他的恩典。那在旧约中，那如果某天晚上在牧场上生了一头小驴子，那会怎么样呢？那我不知道你是否中过队，但这头驴生来耳朵就耷拉着，那是一头丑陋的驴，那它是八字脚，那斗鸡眼，那它的尾巴笔直的竖着，那这是多么丑陋的驴。那如果他能够看看他的妈妈，那他会说，你知道吗，那房主一出来就会打我的脑袋，那我都不配吃他的食物，那我没有一点好的。但如果他的妈妈有明确的教导，那他会说，等一下孩子，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瞧，你不知道你是谁，孩子。你瞧，你生来就有一个长子权。那当房主，那他不在乎你看起来怎么样。当房主出来看到他有一头新的驴出生了，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去到没有瑕疵的羊羔那里，取只完美的羔羊。那让完美的羔羊死去，那这样你就能活下去了。那然后小驴子就可以踢着他的后脚跟欢喜快乐了。那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没有良善，在罪恶中出生，在罪孽里边成长，来到世上就撒谎，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好。但神不看你，他看的是那个祭物，他看的是这只羊羔，他没有看见你，因为他看见了基督，耶稣为你而死。那如果你能够找出耶稣有缺点的话，那么你的医治可能就是不对的，但如果你挑不出他的毛病，那就完美了，肯定的。神借着他的恩典呼召了你，不是照着你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那经上说他是创世以来那只被杀的羔羊，那就是神的话。当神说话时，这就等于是已经成就了。那么你将如何除掉圣灵的气呢？你打算怎么样除掉这些恩赐呢？你打算怎么样除掉教会呢？你不能那么做，这神说了以后也会是的，那这就解决了，这肯定会在某个时候成为现实的。那神借着预知，预先看到他要救赎罪恶败坏的世界，那就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还没有显现的4000年前把他杀了。那启示录说，敌基督来到地上时，他要迷惑地上一切的人，那就是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从最后的复兴以来，不，从世界有根基以来，那神既预先认识你们，就在基督里呼召了你们，就在创世以前见到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你害怕什么？你害怕相信他的话吗？那不要害怕，那要正确的看待这事。我是这个继承人，那我知道我不配，但我仍然是继承人，因为我是继承人，所以我接受他。阿们，就是这样。那这就是了，因为我是继承人， 这就是我们是救赎的继承人，是圣灵的继承人。我是继承人，因为耶稣付上的代价，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只是继承了这个。阿们。我得医治了，因为我是他的继承人。我的病好了，我的痛苦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继承人。哦，完全的确据，耶稣属我。哦，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主赎回为神后嗣，借宝血洗罪，从圣灵重生。这个是我们的故事。哦，那这个时候撒旦他不能够忍受这个了，叫因为他是一个被打败的家伙，他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耶稣已经付了代价，在恩典中呼召了我们，我们是继承人，这是多么完美的安排。那叫撒旦已经被打败了，我从来没有打败过的，是基督打败了他，我只是宣告神赋予我的特权。那这就是你要做的，你只需要告诉撒旦离开这里，我有这个建筑的房产证明，这是我的，我继承了它。那注意，亚伯拉罕那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那和他父亲一起，那巴别下来，那他们是大概在示拿地定居下来，那接着又来到了加勒底人之地的乌尔城。那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什么都不是人，那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亚述人，那只是一个普通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任何的不同，那不比你好多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神看见他有一些东西，那神呼召了他，神在每一个重生的男人和女人身上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亚伯拉罕不怕使用他的信心，什么？他赐给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白白的赐给你的，只要你肯用它。那我说我有把枪，那能够射击，那这是一把非常好的猎枪，我把它挂在墙上。我说是的，当然我有枪。那你拿来干什么？我把它挂在墙上。那就是信心。那人们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会的。那你拿信心干了什么呢？来使用它，来释放它，用它来做点什么。那出去找那个魔鬼，他说你还在痛，那你可以说你是个骗子。那用瞄准镜来瞄准它，那不要害怕扣动扳机，因为它肯定会发射的。亲爱的先生，这肯定会射到它的。那所以持守住。那亚伯拉罕像神那样称那些无有的为有的，任何违背神应许的事对亚伯拉罕来说都是谎言。那所以当亚伯拉罕出发的时候，那当神呼召他的时候，那现在注意，神对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那叫做彻底的分离。绝对的，你必须把自己从所有的不信中分别出来，远离那些东西。这就是你必须远离不信。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要对自己的亲族并一切所有的分别出来，与自己同行，给了他一片陌生的土地。那这正是每一个罪人得救的方式，他来到一个陌生人之地，在陌生的人中间。神要求分离。那他说亚伯拉罕，那他打算把这个孩子赐给他。那萨拉65岁，亚伯拉罕75岁了。那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下，他是怎么跟他说话的。那么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萨拉65岁，那45、50、60岁已经过了25年的更年期了。那自从他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亚伯拉罕可能在他18岁的时候娶了她。那他65岁，亚伯拉罕75岁了。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从萨拉得一个孩子。那现在把你自己从所有的不幸中分别出来，那我就会使这事成就。那如果你注意一下，那你就会发现在亚伯拉罕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之前，他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件事。 亚伯拉罕流浪做的所有的事情，但是神从来没有祝福的，直到他完全从神告诉他的一切中分别出来。神永远不会祝福你，直到你准备好把自己从一切与神话语相反的事物中分别出来，那你才可以把自己从这些事物中分别出来。那我不在乎医生说什么，精神病医生说什么，或者其他的什么，神这么说了，那这就对了。那我能听到神今天把任务交给他。那我们的会众很混杂，那很多人都在现场，那现在你听我说，就像你在听医生说的，那差不多每28天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看见亚伯拉罕第二天早晨起来对萨拉说，萨拉亲爱的，说是的亲爱的，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任何的区别。哦，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有孩子的。那去商店给你买些婴儿鞋，买些尿布和别针儿，那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就要生孩子了。哦，亲爱的，我65岁了，那没有任何的关系，神这么说了那就是了。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他的种子也相信同样的事，如果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神这么说了那这是首要的。那除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你什么也不看，这已经发生了，因为神说了，当神这么说的时候他就已经成就了。那为什么我依靠那些的异象呢？那就像在非洲的时候那样，那看到那些的盲人聋子，那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看到了，然后站出来挑战孟买的50万人。为什么？神说了，事情就必须得要发生，神说了，事情就解决了。那如果一直是神，那就会一直是正确的。那所以不要试图使用你自己的知识，要用你的心。那记住，你永远不需要推理，我们拒绝推理。那在伊甸园里边，魔鬼取了一个人的头脑去工作，神使用人的心。人总是向着他能看见的东西去努力，那信心使他相信他所看不见的东西，但他相信因为神这么说了，那这就解决了。那这就是信心的故事。那亚伯拉罕出去了，你能想象一个60岁的老人啊，75岁和一个65岁的妇人走到市中心说，医生，我们想在医院为一个新生婴儿做预约。哦，是你的孙子吗？不不不，是我们的孩子。你们呢？这女人多大了？65岁了。你多大了？75岁了。那你们先好好先生，你地址是什么呢？我过会儿再打给你。这头脑失常了。那每个相信神的人都被认为是同样的，因为信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荒谬的，除了拥有信心的人和赐予信心的神。这个世界是如此聪明以至于他看不到信心。那对亚伯拉罕来说，这就是阳光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一样的真实，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说的。神在你心中的控制塔上，他控制你的情绪，控制你的信心，控制你的一切。当神进入了我们的心，他就能够掌控我们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萨拉，那我们再等30天28天。他说，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啊，没有什么不同，哈利路亚，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有孩子的，神这么说了。那一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有什么不同，感谢神，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会得到的。10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有什么分别，哈利路亚，那这社会比以前更大了。那现在呢，不是65岁了，你已经75岁了，他一直活到差不多100岁了。那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不但没有软弱，反而更坚固了。我们来到祷告队列中，去了聚会里，看到神的同在，我们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医治了我的手。那大约一个小时后，那走到外面，啊，你说的那只手怎么样了？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那只手好点了吗？我真是看不见，还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要坚固，我们却连5分钟都等不了，而亚伯拉罕却等了25年，一天比一天坚固。那我们刚一离开讲台就变得软弱了。那如果这不是一个马上发生的神迹，那你就会说，啊，我不认为啊，也许罗伯斯弟兄来的时候我应该再回去。好吧，也许亚伯拉罕弟兄再给我一张祷告卡，我就可以通过了。还说自己亚伯拉罕的儿女。当神的话语在你心中变为真实的时候， 任何相反的事情都是谎言。神说的是真理。是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你的手怎么样了？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感谢神，无论如何他也会得医治的。神这么说了。那我记得约翰雷恩，那他经过了在福德维恩的祷告队列，那已经失明很多年了，那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通过祷告队列来到这里，那对你们天主教徒，那你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你知道的对吗？那当然我是天主教徒了。前几天我遇见一个人，他说 Billy， 奇怪的是你，那你真诚但却不是天主教徒。哦，我说我是天主教徒。他说哦，我不知道。我说哦，是的。他说啊，先，我说当然的了，是的先生。我说呢，那这是真的吗？那我说，那我的家人是天主教徒。我说天主教会教导说，那这个是天主教会的历史。那耶稣基督设立了天主教会，那十二使徒，那让彼得当上了教皇，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他同意这点。我说那么你知道，当他设立了第一任教皇彼得，那他设立了所有的使徒，那他们写下了这个。我说那当然，你说过教会有权利权威去改变他们想要改变的一切，那他们是这么相信的，想要他们不教导圣经，因为他们说那是过去的事。我说那我就相信第一批天主教徒所教导的，所以我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徒。彼得说神和人中间没有中保，这是与耶稣同行的第一任的教皇。那你有各种各样的死去的女人和死去的男人为你说情，那我说那我相信老式的天主教。那你知道耶稣那个建立者在圣经的最后一卷里边说过，那如果有人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那要从生命册上被删去。那所以我宁愿做一个老式的天主教徒，看到没？那于是这个人来到讲台上，那他说，那他经过的时候，那圣灵来了，对他说：“你是瞎眼的先生，你的名字叫约翰雷恩。”那是的先生，你说的对。那我说你乞讨为生，你卖钢笔啊，或者卖报纸，那就在街角里边卖。那他说是的先生，你说的对。我说几天前发生的爆炸让你失明了，那时候这是真的。那我回头一看，见到老人在异象中。我说主是说你已经痊愈了。那他离开了讲台，他说但是我看不见呢。我说那跟这个没有关系，那你已经痊愈了，神如此说，我在异象里边看到了。那他说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说继续赞美神医治了你。那几分钟后我再回来，他说但是我还没有得医治。我说你告诉我你相信我。他说是的。我说你还记得吗？他说我记得。我说那你为什么还怀疑我呢？那继续相信吧。他说那我该怎么办？那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说那没关系，那但我希望你继续的相信。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不断感谢神给你的医治，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了无有的唯有。那第二天晚上，那他坐在二楼，那每隔一段时间都是说大家保持安静，那他就站起来说感谢神医治了我，然后坐下来。我正在讲道，那他就让我停下来。那没，他走到街角叫卖着报纸，那说号外号外，感谢神他医治了我，号外感谢神他医治了我。那然后接着卖报纸。那我离开大约两三个星期后，那一个小男孩，那带着他去到理发店。那今天他也在施工场上传讲神的医治了。那于是小男孩带着去理发店修面。那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小理发师，那你知道他觉得自己精明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控制自己了。那于是他把他放回到理发椅上，那在他下巴上涂了肥皂，那剃掉了一边的胡子。他说嘿老爹，我听说当那位神医来的时候你去看他了。他说是的，我在那儿。他说我听说你得医治了。他说是的，感谢神医治了我。结果他的眼睛就开了。那他从理发椅子上跳起来，脖子上挂着毛巾，理发师手里拿着剃刀在追着他们沿街跑着。他说赞美神，他医治了我。瞧他坚持住了，坚持持守住，神说了事情就解决了。待在那里，那如果你相信的话就会发生的，持守住。那这就是亚伯拉罕。那医生说老兄你最好还是回家吧，现在脑子有点不正常了。荣耀归于神，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的。那医生派了一个人出去说嘿，那个婴儿的病例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会得到的，感谢主，我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的，一切都成就了，神这么说了。那我们买了婴儿鞋，买了大头针，买了尿布，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是时候了。什么时候来到我不知道，但无论怎么样神这么说了，我们将拥有一个孩子。阿们。那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取决于他的智慧，但我们将有一个孩子。当一个人相信神的话时，那你就会得到。我不在乎发生了什么，神这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 那这就是了。那然后那我们看到，首先你知道亚伯拉罕还没到那个地步，那他没有像神告诉他的那样那一个人去，而是带着他的父亲一起去了。那然后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了，那都是麻烦。那罗泽的侄儿也来了，开始有了争论。那你看，神要你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不要犹豫说现在我要去聚会了，那我要带苏斯一起去，但他妈没有，这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强把自己从各种的不幸里边分别出来，然后神会为你行事的，他会为你做事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下去，那首先出现了一些的争吵。那亚伯拉罕像一个基督徒那样的形式，那表明神的信心和圣灵就在他身上。他让罗德先去选择，那这就是基督徒的领，那总会多走一里路，那或者多给人一件外套。那你抬起头来，那弟在这里，那我们不要争吵，我们是弟兄。那你只要，那你往东走，我就往西走。如果你向南，我就向北。但我们不要争吵，让我们成为弟兄，因为我们是亲属。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年轻人聊天，那我们谈到神，我说那你在人身上看见神的灵了。他遇到一个人，那就像通过一个毛玻璃在看，但他知道那人里面是他的弟兄。那何等的爱！那总有一天，当那层面纱被揭开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亚伯拉罕那给罗德选择的权利，那当然罗德那是个属世的人，那他四处寻找最好的，那于是他四下张望，想看看哪个聚会收到的钱最多。那所以他四处寻找，想找到最伟大的东西，那开始寻找索多玛。那现在他看到了索多玛，那里有河水滋润的良田，那里的平原有水浇灌，那还有青草，有很多的青草给牛吃，而这上面全是荒地。那这就是今天人们做选择的方式。他们说好办的，如果我想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那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教堂，这是一个伟大的教堂，那教堂很大，钱很多，有很好的人。小心了，我们凭着信心选择，瞧，凭着信心。那罗德看到了索多玛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孩子们在下面被焚烧，那他从未见到他的妻子像一个岩柱一样立在平原上，他没有看到那些的东西。他想也许可以多赚几块钱，但他从来没有见到那些的东西。那这就是我们凭信心所要看的。那这就像摩西和法老一样，他们从同一扇窗户往外看，那看到的是同一群人。法老称他们为抹泥匠，那他们就是这样的，只是一帮的奴隶。但摩西因着信心，他看见了他们是蒙应许的百姓。那当我离开浸信会教会来传讲全备的福音时，那这真是一件的大事。但我想他们有些的东西，那他们有圣灵。那我不是在贬低浸信会，那不先生，他们是我的弟兄。但我看到了一些更大的东西，那我看到了教会有可能合一，那就像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一样。他们不同的阶段合为一体，那是神要行事的时候，那这就是阻止千禧年到来的事。那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灵那没有占据这座伟大的教堂，因为它被分割开了。但是当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所以罗德就这样下去了。那我们知道他遇到了麻烦，那罗德一离开，那神那就把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承诺神的话都实现了，或者是说神答应他，那他做了他的份。那然后神来到了身边，那现在当你把自己和所有神不希望你有的标签分开时，神就会来找你。那神说，亚伯拉罕起来，那看东北西南，这都是你的了，我全都给你了。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知道这点。那注意，那小姐，一切都是你的，起来，那不要只是坐在那儿，起来走过这地，那看你喜不喜欢。那这正是今天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问题所在。有人说，你知道如果我拥有什么，我想看看我得到了什么。那我很好奇，那如果有人给我一所房子，我会仔细检查每一寸的地方，我想看看它是什么样的，爬上去，那这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样式。那我想看看我能够继承什么。阿们。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应许的仓库，那他不只是要去尽你所能的把你的名字写在教会的名册上，你是继承人。 哈利路亚。那看看仓库，它是一个大的市场，那你借着受洗进入，这是你的财产，你是继承人。那我走一圈看看这个柜台，看看我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再走到这儿看看这里有什么。那任何看起来有点高的东西，我就用梯子爬上去。那如果看到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那比如神的医治之类的，我就会爬上雅各的梯子，笔直爬到我能去到的地方。我想看看到底那里有什么。那里是他的继承人，救赎的继承人，医治的继承人，耶稣为之而死的每一个的救赎祝福的继承人。你是承受产业的，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是整件事的继承人。阿们。那我感到激动了，阿们。那知道我是继承人，那你可能觉得我有点疯狂，但如果我是的话，就让我一个人这样吧。这种方式比另一种方式让我更快乐，那我最喜欢这种的方式。那所以，那但我知道我是后嗣，是救恩的后嗣，是每一个应许的后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唱，圣经的每个应许都属我，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那就行动像这样，哎们，四处走走，看看你在这里得到了什么。这都是你的，你是继承人，四处走走吧，接过财产，它属于你，是神给你的，多么美好的应许。那后来我们看到索罗玛有祸了，那众王来了，把罗德掳去，那带走了罗德和他的妻子。那亚伯拉罕听说了这事儿，那亚伯拉罕又扮演了一个基督徒的角色，基督去追那个堕落的弟兄，那把他带回来，基督去追那堕落的弟兄，把他领回来。那这只是边上的一些的东西，那你回家后可以涂上黄油，然后想想。那听着，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后回来，那些王出来迎接的。那这时撒冷王、耶路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麦基洗德来迎接的。那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仍然活着。那不管他是谁，那他没有出生，他无父无母，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那他是谁？那看看这人。那战争一结束，那他带来了什么？饼和酒，圣餐。那战争结束后，那他们领圣餐，让我们现在征战，把失丧的弟兄们带回来。耶稣说，我要在父的国里边和你们喝新的酒，在战斗结束之后。阿们。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给了圣餐。你们当中的一些母亲们，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件关于奉献十一的事情。那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相会的时候，利位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的十分之一也算到了利位的身上。因为圣经说，那受十一的利位人，当他的曾曾祖父亚伯拉罕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在亚伯拉罕的身中了，所以算他那的十分之一。那我希望我足够的时间在这里为你们传讲，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旋风。那听着，这就是美国所做的。那看看这些，那很久以前那些新潮的女人，那她的女儿今天也是合唱团的女孩，那她的女儿又会成为什么样的？瞧，你所做的将会影响你的后代，那罪直到三四代，那义也是如此。那神算那是立位献上的十一，而他那时还在他曾曾祖父的腰中。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立位。那就是这里，曾曾祖父他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就纳了十分之一。那伙计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正确的生活就会为你后来的孩子们做成一些事。那么要长存正确的心，行正确的事，将自己和世上知识分别出来，在今世为耶稣基督敬虔的度日。那现在让我们再跳过一点，那根据钟表上的时间，我们还有七八分钟。那现在我们再深入一点，那然后神想要起这个誓言，那对亚伯拉罕坚固这个誓言。那这时候他已经变得很老了，那我让你，那现在，那就像对待你的樱桃馅饼一样的，如果你碰到了一个樱桃盒，就拿起你的叉子把盒挑到一边，那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把盒扔掉继续吃馅饼。 那如果你吃鸡肉，那我从不吃骨头，但这也阻止不了我吃鸡肉，我只是继续吃鸡肉，把骨头放下。那这就是现在要做的同样的事情。那神要向他证实他的誓言。那他说亚伯拉罕，那你要为我那取一头三岁的母牛，那一只三岁的公羊，那一只斑鸠，一只鸽子。那你们若注意，那亚伯拉罕把祭物预备好了，切成两半，搁在一处，但斑鸠和雏鸽却没有分开。哦，那要是我们有时间来讲讲神的仪式就好了，我瞧为什么他没有把他们分开。那但是那亚伯拉罕看守着，把那些鸟从祭物上赶走，那只等到日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确认誓言的。哦，我亚美尼亚派的弟兄们，请安静的坐一会儿，听听这个。那注意，那日头正落的时候，那有一件可怕的事临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那就是人所当受的死。那然后是冒烟的炉，那凡有血气的都要下地狱。但在这之后，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光从他们之间穿过。吼吼，你明白了吗？他在这里说什么？是基督。瞧，那现在注意，那在美国到我们的约时，那我们出去吃个三明治，讨论一番，然后站起来互相握手，这就是同意了。那这是我们立约的方式。那据我所知，日本人立约的方式，那是弄些盐来，那他们互相撒盐。那这是一种的契约，那一种的契约，我们握手。那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但是亚伯拉罕，那在东方国家，那契约是如果他们订立契约，他们会把契约写在纸上，那某种形式的手稿之类的。那然后杀一个野兽，那把它抛开，站在尸首的中间，拿着这张纸起誓，然后把纸撕开，那把一半给一方，另一半给另外一方。那又起誓说，若有违背这约的，就愿他们的身体像这死去的野兽一样。行，那当他们一起的时候，这两张纸必须其中一张与另一张相吻合，因为你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复制的，那它是被撕开的，它必须得是一样的。那你看到发生了什么吗？瞧，神通过亚伯拉罕的种子把基督带到格格他，那把它撕裂，把魂从身体中撕下来，他又将身体复活，把约的那一部分放在他的右手边，将圣灵差遣回到教会。那所以当复活的时候，教会必会被在基督里的同一位圣灵充满，他必须吻合一个对应另外一个。哈利路亚，那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种子，荣耀。哦，我觉得太兴奋了。学的先生，你可以加入教会，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但是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圣灵必须得在你的里面。 Amen。神把它撕成两半，我们得到了圣灵，而他得到了那个身体。总有一天这两个会连在一起，我们将成为一。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哦，那一天你明白了吗？他自己启示说他会这么做的。那你是怎么进去的？你怎么能有信心呢？那难怪这些人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不相信神的医治，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那个契约。神赐给你们约，就是赐给你们圣灵，那就是基督。亚伯拉罕的心也在你们里面，你相信他，就像亚伯拉罕相信他一样，他因着信拣选了你们，并将来在基督里的灵赐给你们。那就像我昨晚说的，也许只有一小勺，但他有整个基督体内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那你们是他的一部分，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由圣灵而生。那然后同样的圣灵又叫你们称的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如同无有。这就是了，这就是他和人所立的约。那在他立了约之后，那现在是第十七章，那从十一章开始，然后到十七章，那讲到要点，然后就结束，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了。那之后他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他是全能的神，伟大的全能的神的名义向他显现。 我喜欢这个名字，全能的神。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如果他不能做所有的事情，那么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了。我喜欢这个。那以罗新的以罗，那是神的意思。那他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伊洛沙代，那我可能发音不太准确。那伊洛沙代，那伊洛是神，那和以罗新是一样的。那沙袋是乳房，就像女人的乳房。那沙袋是福树，那乳房就是哺乳的，那么他就是那个哺乳的神。那这对一个已经100岁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安慰。他在妻子90岁的时候还坚持他要有孩子的应许。神说我是乳养的神，我赐力量给那些拥有我应许的人，我乳房可以给他们哺乳，让他们恢复体力。那你90岁了，那你已经100岁了，萨拉90岁了，但我是乳养的那一位，我是力量的赐予者，那有这个就够了。医生告诉我说我得癌症，说我快死了，可我是乳养的那一位，我是以罗新，我是伊洛沙代。哦，亚伯拉罕，你这个年迈满脸皱纹枯干的人，是的，100岁了，弯腰驼背，长胡子长头发，那还有老萨拉和你的拳头差不多大，但我是乳养的那位神。他怎么乳养？一边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治。对每个亚伯拉罕的信徒来说，他仍然是乳养的那一位。如果你需要救赎，他会给你提供救赎。他有两个乳房，新约和旧约，你只要依偎在上面开始接受神的乳养。那你可以说我是个可怕的罪人，那继续的吃奶，那注意看你的那些我是怎么被除掉的，你属灵上的过敏都被除掉了，那你的贫血被除掉了，你的血都没了，那只要依靠他的力量，从他的应许中吸取。他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耶和华，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就是乳养的那一位。那还有一件事，就像一个生病的婴孩，烦躁不安，那心烦意乱，那如果母亲能够抱起那个小婴孩，把他放在胸前，那轻轻的拍一拍他，那这孩子还没有好，但一旦他得到了母亲的乳房，尝到了母亲的乳汁，他就感到满足了。那当神的孩子，那这就是了。那你要明白，当神的孩子开始打破那些不信的黑暗的迷雾，得到神的应许，并开始从那里边吸取，从那里边吸取，那他的疾病就闭嘴了。他开始从中吸取，他就满足了。当然不会说我的手还是一样，他甚至不看那只手了。为什么？他看的是他的力量来自哪里。我的力量来自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配得所有的赞美，他是乳养的那位，依靠他，然后开始吸吮，那吃第一口，那就从中得到多少的维生素。好好，你要说我是医治你的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我和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有同样的权利去到神的那个乳房那里，因为是神这么说的，他是我的。什么是乳房？这是一个应许，神做出了应许，这是你的，他属于你，赐给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利得到同样的应许。那如果母亲给婴儿哺乳，而婴儿拒绝接受，那会怎么样？那婴儿就会死的。这就是了，那孩子不是只吃了第一口，那就变成了一个又大又胖又健康的婴儿。那大家就躺在那里吸吮，一边吸吮一边满足，温暖的奶水首先进入他的胃口，他明亮的小眼睛开始转动，那妈妈拍的，他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儿女们只要求神一次，说主神呢、啊、我信耶稣基督，我相信是你把他送到人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现在坚定的依靠那个应许，我现在相信，那我吞下的第一大口，那我感到温暖，因为它进入了我的心，我相信我感觉好多了，是肯定的，对吗？那小脚趾开始扭动，那小手开始扭动，那有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你从你父亲亚伯拉罕吃奶的那个地方吃奶了。吼吼，求神怜悯，全心的相信，让我们低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愿意来到哥哥他，渴望得到神的应许呢？那看着你的左手右手都因我们的过犯受害，那如养的神呢，你医治了我们，你有权利得到这些。那愿意向神举起手来祷告说，神呢，求你怜悯我，让我从你的怀中吸吮乳汁吗？想要的话请举手，神祝福你，到处都有，太好了。主啊，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伟大的圣灵，那证实，那你持守你的话语。我们的主，岂没有看过时间的长河，看到人们如何滥用神的话语，是道说他根本没有说的话吗？哦，神呢，我们知道这个，但我们何等高兴，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不得安慰，我要祷告父，他就另外给你们一位安慰者，就是圣灵，他永远与你们同住。一个能证实这话的人，那你说当他来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又要把将来的事指给你们看。主啊，我们今天何等的高兴有圣灵的同在，让刚才举手的病人们看到，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那在哥哥他如养的神，那看到的血，那同样的血，同样的人，那两条小溪平行的流着，从一条到另一条，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让那个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那就在这里的紧紧依靠神的怀抱，让他们把自己从每一个不信，那每一个的推理，每一件违背信心的事情中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的信心现在仰望你。那他们要从今天，从这个时辰，从这一刻，从全能神的怀里来濡养他们，让他们将再一次获得力量。失明的人那将会离开的时候视力得以恢复，癌症、肿瘤、疾病会离开人的身体，力量和健康会回来。主啊，求你应允。主啊，若人在这里不认识你是他们的救主，也未曾领受你的圣灵，愿他们从你面前过去，那使他们抱着你说，主啊，你是神，而我是你的孩子，因为你现在借着你的恩典在呼唤我。我不配，我知道我是你的孩子，但我感觉你在呼唤我，我现在来了，主啊，我在这里，我只是要听你的。那愿每一个教会不断的增长兴旺，愿大的复兴在全国爆发，愿复兴的火焰在每一个祭坛上燃烧。主啊，求你应允，愿这小小的聚会能有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愿这弟兄般的聚会能成为各地教会的榜样，神要做的事儿。愿圣河昆山谷成为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的复兴之声。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这样祈求，